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非常的感谢神，让文慧有机会透过《真道分解》跟大伙儿一起来查考一些的书卷。那么这一次查考的是《箴言书》啊，今天已经是第13回了。那么我们呢会查考《箴言书》的第12章到第15章的内容，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要留意听。当然还有一个栏目你也不要错过，是杨丹姊妹和文慧跟您分享的查经法。好，现在我们就进入箴言书研读。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箴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箴言书研读。
今天文慧会继续和弟兄姊妹看智慧人和愚昧人的生活这个主题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箴言的第12章到15章。那第12章一开始呢，所罗门就指出，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而在15章结束的时候呢，所罗门又说，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一个弃绝管教的人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处事待人，这是很不踏实的，很容易呢落在罪恶当中。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呢？文慧在之前的栏目当中也提过，知识就是智慧，能够引导我们走在正确道路上的智慧。在箴言书的12章的经文当中呢，作者再次的把恶人和义人做出比较。12章的5到8节更加是义人和恶人的三个对照，他们的意念言语有不同的倾向，所以他们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经文中呢提到一个词，思念。思念呢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是我们行为的出发点。而公平这个词呢，原文是正直的意思。箴言11章23节说，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这是因为义人的心思是正直合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您的心思意念中有哪一些还没有达到正直的要求呢？诗篇139篇23-24节是值得我们牢牢记住的一个祷告。诗人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心里真的有恶人的意念，盼望你能够靠着神除掉它。而义人和恶人的第二个对照呢，是关于言语方面的。言语呢，反映我们思想。那么一句话说的合宜，就能够给人安慰，叫人回转。但相反的，一句话如果带着苦毒，也能够陷害人，让人沉沦的。言语的教导从旧约延续到新约，都是一直强调的。新约雅各书更形容舌头虽然是身上最小的器官，所讲的话语却能够好像星星之火燎原一样。那么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管理自己的言语，是出于我们口中的话带给人生命的泉源，而不是让人跌倒呢？箴言书的12章第7节就讲到义人和恶人的不同结局，这是第三个对照。其实呢，在上文的10章25节、30节已经提过同样的讨论了。而在紧接着的12章8-28节， 作者也在重复这个信息。概括来说呢，恶人虽然有时候亨通，最后却是归于无有。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那些行不义的人，他们的根基不稳，只能够存留片时。相反的，信靠神的人就好像锡安山，永不摇动。所以呢，我们要站立在主的根基上，等候得到主的祝福。而箴言书十三章也有同样的信息。十三章第四节说，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那这呢是教导我们不要做懒惰人，只在一旁守株待兔，而要主动的积极向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羡慕许多人熟读圣经，许多人和神维持密切的关系呢？你想得到吗？这是需要付代价的。如果你对属灵的事情一直是袖手旁观，只是坐在一旁空想，像个懒惰人一样，那么你是永远得不到从神而来的福分的。有人说，人生最悲痛的莫过于他的愿望消失，最焦急的莫过于愿望延迟达成。你同意这句话吗？箴言书的十三章十二节就是这个意思。经文说，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当你对某一些事情怀着愿望的时候，你会朝思暮想，你会渴望赶快实现。如果这个愿望迟迟不能实现，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当然是失望灰心，是不是呢？那么所罗门写这一句箴言的意思啊，就是说，人世间一切的物质追求永远是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结果带来的是伤痛失望。唯有神所应许的属灵盼望，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是存到永远的福乐。而箴言书十三章呢，同样提到管教的问题，因为只有乐于接受管教的人才能够成为义人，能够体恤神的心意。十三章的十八节就对比了弃绝教导和领受责备的不同结果，一个呢是必致贫穷，另一个呢是必得尊荣。这儿的意思呢，文慧就不需要详细解释了。那么到了十三章的二十四节，所罗门呢就再次的强调管教的重要。他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很多弟兄姊妹的儿女啊，都是娇生惯养的独生子，父母呢只懂得溺爱他们，却不懂得怎么样教导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经文这说的呢，并不是说呢我们一定要拿着这个鸡毛掸子来打儿女，而是呢指到呢我们要用一切的方法来指引我们的儿女走在光明的道路上，使他们不致跌倒。那么在这一段比较智慧人和愚昧人生活的经文当中，十四章的十三节呢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经文里头提到，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那我们都知道啊，一切的感情思想行为都是由心发出的，纵使你表面上怎么样欢乐，如果你的内心仍然是忧愁的话，你只不过是戴着一个面具而已，你的心灵会更加沉重。这些面具令我们看起来一切都很好，但是面具之后的我们是否真的很好呢？接下来的箴言书十四章十四节啊，又是义人和恶人的一个结局的比较了。 那么究竟经文当中所提的被盗是指什么呢？主要呢有两类人。第一呢，是指那些已经尝过主恩、明白真道的人，他们的信仰是不稳定的，有的时候呢离弃信仰跟随异端，有的时候呢又跟随主，这是第一类被盗的人。那么第二类被盗的人呢，是指已经加入教会的基督徒，忽然呢转去跟随世界。弟兄姊妹，被盗的原因是从心里开始的，是因为受到世界或者是情欲的诱惑，以至于呢离弃了真道。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惧怕十字架道路的艰难而离开了信仰。被盗的人是落在沉沦的结果里，只有敬畏耶和华的才能够脱离死亡的网络，这是箴言书14:27所强调的。而经文中所说的死亡的网络，是指罪恶的诱惑。凡是敬畏神的，就会谨慎自己的脚步，远离恶事，讨神的喜悦。所罗门王除了讲出个人可以怎么样成为一个义人之外，同时也强调与人相处之道。14:20-21就讲到对待邻居的态度，这也是利未记和生命记一直教导的，那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神安排我们有邻舍有朋友，就是要让我们彼此相爱，互相帮助的。那么到了14:29-30，所罗门讲到我们的修养，提出呢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那喜怒哀乐乃是人的性情，一个性情暴躁容易发怒的人，一般来说都是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人，他一旦被激动起来就暴躁如雷，表现出心中的愚昧。而嫉妒也是愚昧的，很多人产生嫉妒是因为喜欢和别人比较，不愿意看见别人比自己强，嫉妒的结果就产生了争竞、毒恨、凶杀。该隐就是因为嫉妒而杀了亚伯啊。弟兄姊妹，嫉妒是撒旦向人类撒下的一个最大的引诱和毒素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是因为嫉妒而发生战争仇杀。经文这儿形容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从医学的角度出发，骨头朽烂是不容易医治的病啊。我们从这就可以知道嫉妒的后果有多么严重了。那么和嫉妒相反的就是和睦。所罗门在15就教导人与人之间要如何保持和睦，当别人发怒的时候，我们要用柔和的言语来回答，就可以使别人的怒气消除。相反的，如果用暴力的言语来回答，只会触动别人的怒气。大卫说看哪，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怎么样和别人和睦相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学习的。而箴言书的15:16-17很有意思，经文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这两节经文是所罗门王的经验之谈啊，也写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在历史上，很多家庭朋友都因为钱财而反目相待，但是生活中最要紧的事情是人与人彼此相爱。这样虽然呢天天吃着粗茶淡饭，也是快乐无穷的事情啊。钱财不能够换取生命，不能够使人得着平安。箴言书的15:27说，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弟兄姊妹，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因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真道。那么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处理钱财呢？
人是为你人变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再次的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我是文慧，
我是杨丹。
杨丹啊，有些弟兄姊妹说这个内容很好，但是挺深的。
对，这内容真的挺深的，因为杨丹在准备的时候呢，也花了一点的时间来消化。所以假如弟兄姊妹你觉得比较深呢，杨丹就鼓励你多看几次。
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放在电台的网站的啊。
是。
所以弟兄姊妹呢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呢重复多听几次。不过文慧还是要说，多看多听都没用。真正呢就是你要用才有
用出来。
对对对，那么用的时候当然就一定知道有困难了啊，那你就可以看我们是怎么样去查考，就知道怎么样应用了。好，那么上一回的查经法我们就讲完了诗篇的背景，提到了诗篇的目的呢是向万军之耶和华发出赞美，当中的内容呢主要是分为祈祷和赞美两大类。但是如果按照诗篇的内容来详细分类的话呢，我们可以将它归纳为七个类别。
这七类究竟是什么呢？听好了啊，分别是哀歌、赞美的诗篇、感恩的诗篇、救恩历史诗篇、庆祝和肯定的诗篇、智慧的诗篇，还有信靠神的诗篇。那么在连续的这三次的节目当中呢，文慧杨丹就会和弟兄姊妹举例来说不同类别诗篇的特色。
好，首先我们来看哀歌。那么哀歌呢能够帮助人向神表达自己的忧虑和痛苦。在诗篇当中呢，哀歌的数目呢是最多的，一共呢有60多篇，包括了个人的哀歌和团体的哀歌。
个人的哀歌呢是表达了自己的遭遇而向神发出了呼求，向神表达心中的挣扎、痛苦或者失望的。而团体的哀歌呢就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群人向神的祈求。
那么在60多首哀歌当中呢，他们的结构基本上是相同的，包括了7项内容。首先呢就是向神说话，例如呢诗篇22篇的第一节就写到被神弃绝的感受时，从内心发出了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有的时候呢作者也会吐露他对神的信靠，例如呢71篇的第一节开头说，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
当向神说完了感受之后呢，就进入了哀歌第二个部分，对痛苦的描写。一般来说作者就用比喻的方法写出来的，譬如是大卫他在57章的第4节当中写到逃避扫罗的时候，就形容了自己的性命是在狮子中间，而他们的牙齿呢就是枪剑，舌头是刀。
在这一部分的内容当中呢，诗人有的时候呢也会说到自己面对的危险啊，例如呢诗篇69篇第2节呢是大卫求助的诗篇，他形容自己当时呢陷在深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那我们单看这句呢就知道大卫呢是在水深火热当中了。
除了讲出自己的身处的危险之外呢，诗人有的时候也会对神发出埋怨的。44篇的第9节就是一个例子了。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呢我们所讲的都是关于哀歌第二部分的内容，重点是诗人痛苦的描写。那么哀歌的第3部分内容呢就是向神祈求拯救，内容呢也包括2方面的。
那第一方面呢是祈求脱离险境，第二方面呢是祈求击败敌人。诗篇的第3篇第7节就结合了这2方面的内容的。经文说，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 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恶人的牙齿。
嗯，好，现在到哀歌的第四部分内容，是叙述对神的信心和信靠。十二篇第七节说，耶和华啊，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那这一节当中有两个必字，都强调了对神的信靠。
那么哀歌第五个部分的内容呢，是向神来认罪。二十五篇的第十一节表达的非常的直接，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另外呢，诗人呢也会向神肯定自己的无辜，比方说十七篇的三到五节就强调自己没有过失，两脚未曾离开神的道路。
那么哀歌的第六部分的内容呢，是向神起誓，讲到呢，如果神应允作者的祈求，作者呢就会做某件事情来还愿。例如呢，五十六篇的十二节说，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同时呢，也会提醒神要履行他的约。诗篇七十四篇十八节就是一个好例子啊，作者就求神纪念所提出来的事情。
至于哀歌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呢，是诗人的结论或者赞美。五十七篇十一节是我们熟悉的例子了，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嗯，不过在某些情况之下呢，诗人也会在结束的时候重复向神的祈求。八十篇十九节就是一个好例子，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到了哀歌的七个不同的内容，那当中呢也举了例子，那希望呢你可以在当中找到究竟哪一些的诗篇是属于哀歌的。
当然并不是每一篇哀歌呢都具备以上七项内容的，不过呢这一类诗篇对于信徒的价值呢却是最容易看见的啊，无论是有疾病缠身的，感到自己有罪的，或者是遭受仇敌欺凌的，都可以从哀歌当中找到祈祷的榜样，同时呢也从里头得到安慰。
在诗篇的哀歌中啊，有十篇是要特别留意的。
嗯，
比方说是第十二篇、三十五、五十七到五十九，还有第一百三十七篇等等，因为他们呢是属于咒诅诗，是诗人在非常大的、很痛苦的当中向神的申冤的。
嗯，咒诅诗的背景啊，都是诗人的国家无辜的受到仇敌严重的逼害，那么诗人就将他内心的忧伤痛苦以丰富热烈的感情写出来。那诗篇一百三十七篇是最多人认识的咒诅诗，第九节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那么很多人读到这一节经文啊，都会怀疑圣经作者的伦理程度。
当读到这些的咒诅诗呢，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敬畏神的诗人会有这种的报复仇恨的心呢？
嗯，在十二首咒诅诗里头，除了八十三篇和一百三十七篇之外呢，其他的都是出于大卫之手。但是呢，单看大卫对待扫罗的态度，我们绝对可以肯定大卫呢并不是为了报复。所以呢，在诗里头虽然呢有咒诅报仇的词，可是呢不是针对个人的利害，而是站在以色列人受膏者的身份上，为国家民族的利益来说话的。
是，那讲完了哀歌的这一种的类型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二类的诗篇，赞美诗。在上一次的查经法当中，我们就说过赞美诗是向神发出颂赞，所以这些诗篇是没有提到诗人以前的痛苦或者是令他喜乐的成就的，而是专注的去赞美神的。
这是圣经的诗歌题材当中啊，最接近崇拜的一种诗歌了。所有的赞美诗它的结构几乎是相同的，首先是呼吁神。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一节就很直接的呼吁，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然后呢，诗人就会进入敬拜的宣召里面。例如呢，一百一十一篇第一节说，要一心称谢耶和华。
那么赞美诗接着呢，就开始去讲出了赞美神的动机和理由是什么。一般都讲到神的属性还有作为，比方一百一十一篇的第二节说，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 而在最后的结论呢，诗人就重复着赞美的呼召，通常都包括了一连串的称颂的。111篇的第十节就是用了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这个作为结束的。
那么赞美诗呢，可以分为呢三种特殊类型。第一种特殊类型呢是称颂神是创造者，那第8篇、19篇、104篇、148篇都是例子。
第二种的类型呢是称颂神是以色列的保护者和赐福者，诗篇的66篇、100篇、114还有149呢都是这一类的。至于最后的赞美诗呢，是称颂神是历史的主宰，比方说诗篇的33篇、103篇、111、113、117还有145到147等等。
有几首赞美诗呢详细的叙述了神在以色列历史中的奇妙拯救啊，那么写明就神在掌握着历史。那么这些诗呢用以色列人的失败和神的信实呢做一个对比，呼召呢全国人民要更新立约的承诺。例如呢，诗篇78篇、105篇、106篇、135篇和136篇呢，都有这样对比的。
以色列人在庆祝收割的时候，或者去圣殿朝拜的时候，或者是他们打了胜仗呢，都会唱这些的赞美诗，将荣耀归给神的。而至于哈利路亚诗呢，就是113到118篇，这些就成为了逾越节必用的诗歌的，也成为了他们在会堂当中敬拜神的一个部分。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赞美神，那这些赞美诗篇呢就是你很好学习的对象了。
是。那今天呢我们就和你说了诗篇有七个不同的类型，那么你还记得有七类吗？哪七类呢？
有哀歌、赞美的诗篇、感恩的诗篇，
还有救恩历史诗篇、庆祝和肯定的诗篇、智慧诗篇和信靠神的诗篇。
而刚才呢杨丹和文慧呢就跟您分享了哀歌以及赞美的诗篇他们不同的类别以及他们的一些形式，那么希望呢弟兄姊妹呢能够牢牢记住，下一回我们会继续跟您分享其他类别的诗篇，我们要怎么样去查考。
箴言9章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下一回的箴言书研读呢，我们会查考的经文内容呢是箴言书的16章到22章。那么文慧希望弟兄姊妹您还是像以前一样预先的熟读这些的经文，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 @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